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门徒们心中起了一个思想，谁是他们中最大的？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就领来一个小孩子，叫他立在自己身边，对他们说，谁若为了我的名字收留这个小孩子，就是收留我，谁若收留我，就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因为在你们众人中最小的，这人才是最大的。若望说，老师，我们曾看见一个人因你的名字驱魔，就禁止了他，因为他不与我们同伙。耶稣却向他说，不要禁止，因为谁不反对你们，就是倾向你们。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好，今天的福音是耶稣第二次预言了他的苦难以后，门徒们内心想的事情。想的事情啊，耶稣看透人心嘛，就讲了这句话。不过平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会被很多的思想影响啊。那昨天的福音就是一个例子啊。那么因为我们的诗歌本跟我们的弥撒的经书的这个第一个跟第二个儿子的情况不太一样啊，刚好是相反的写法啊。那很多人问啊，昨天晚上回去又有人从那个网上问这个问题，然后呢就说这个是长子有做呢，还是次子有真正服从天主的旨意？长子先答应 yes， 然后呢没有去，还是长子先说 no， 然后去了，就不知道。那我在网络上就回了一下，这样子。那我最后提醒我说，圣经的原文呢没有讲长子跟次子，只说第一个跟第二个。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长子跟次子的故事，或者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大概每个人听都知道，昨天的脉络是很清楚的，耶稣讲给那一些军师跟法利赛人听，我们好像自以为犹太人会把他当成长子，的确有这个旧约的背景，的确是的，很可能是后人在翻译这段经文已经受了这个犹太的整个旧约的影响，然后把它翻成第一个就直接翻成了长子。对，我们的习惯也许通常是从大的先讲没有错，但是经文毕竟没这么写啊，这是要很小心的注意。那今天在提这个事情是因为一样的啊，我们今天注意耶稣带来一个小孩子，没有说要跟他一样，而说要收留他。哦，我们这边今天小孩子不是榜样，可能各位听了影响，哎呦，要跟小孩子一样谦虚好奇，对不对？今天没有这么说，我再练一遍好了，让各位可以听得清楚一点啊。耶稣就领来一个小孩子，叫他立在自己身边，对他们说，谁若为了我的名字收留这个小孩子，就是收留我，谁收留我，就收留那派遣我来的。然后说，因为你们在众人中最小的，这人才是最大的。这个不是要跟小孩子学，就是不，至少今天这个故事不是把小孩当作榜样，不是，而是要接纳。在他们彼此争夺高位的时候，耶稣说的是要接纳，或者更好说要服务那个最小的。那耶稣的生命是来到人间服务都比他小嘛，对不对？然后呢最小的啊，这样的人就是能够明白耶稣前面的预言，他要受苦受难。我只是想跟大家说，这个读圣经时候啊，其实很有趣。如果你读，你仔细读每一个字，不要把这个过去的这些思想啊，当然不是垃圾，那个是好的思想以前，对不对？但是你要重新读的时候读得清楚，你才能够明白圣经就不是一个千篇一律的不停的这重复而已。每一天读应该有每一天新的发现的。然后若望就因为看见别人啊，也有好像因着耶稣的名字驱魔的能力，就不高兴，因为他不跟我们一国。对不对？不跟我们一国。这个例子非常像我们前几天或上个主日的福音吧，是不是啊？这个耶稣的讲的比喻里面，有人来得到这个天主的召叫，进到 不得人工作，有的一大早被叫，有的人最晚被叫。啊，那最早被叫的不高兴了，为什么最晚来的跟我得一样的工资？天主说，难道我好，你就眼红吗？啊，那个比喻的故事这么讲，这是一样的。谁可以限定天主把恩宠给谁呢？我怎么可以说天主你不可以给这个天主教以外的人恩典？不可以。我怎么可以说这句话呢？我怎么可以这种思想呢？但是我们却常常有这种思想，我们非常见不得别的人团体以外的，团体可以是家庭，可以是修会，可以是堂居，可以是任何一个小帮派，或者是一个什么手帕交啊，什么闺蜜啊，什么一大堆，随便你怎么讲好了。我们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弱点，常常是这样，当然不讲一切，我们真的见不得别人好，我们忘了，别人好是因为天主好，因为天主赏赐一切恩典，一切恩典来自天主。当然，天主给恩典，天主也给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至少在感觉上不喜欢。我们今天这个星期如果说都是平日的话，我们读约伯传，很遗憾这个星期我们节日庆典太多了，我们读不了啊。就希望各位能够读，但是它又是个很长的一个故事啊，约伯传四十几章。其实我们都知道约伯传的内容是约伯跟四个人的对话啊，因为他的生命遭了苦，这应该是一个哲学性的小说了啊，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事实。你要问看，跟我们刚才听的那个故事，那个引言哪那么巧？什么情节刚好发生，刚好发生，刚好发生，刚好就一个人逃出来。你听着知道那是一个寓言故事，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那真正的重点可能是这样啊，这个书可能是两部分。那么最核心是从第三章开始，约伯开始有朋友来了，开始对话谈话。那么这个书的一开始跟结尾，今天我们开始听的约伯的一开始啊，这个你只能说他们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你说孩子们是含着金汤匙出生都不够形容呢。但结尾我们知道他又回到了得到了一切恩典啊，就是好，那中间才是真正的对话。那前后可能是一个后比较晚期的故事，为了要把这个对话加进来，成为一个故事，一个叙述性的框架。那我们如果读这个故事的话，我希望大家会读。我知道很多，而且很难，很复杂的思想。但是不读，光靠星期天的平时的弥撒是不可能读懂的，东一句西一句的嘛。那读完整的对话，至少可以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好人有可能遭到苦难的，好人有可能受苦的。那么在那个年代，他们的最古老的反省，为什么？其实仔细读的话，讲实在是没有答案的。天主说，你这个小脑袋怎么想知道一切啊？大概没有人比这个想法更骄傲的。为什么你可以直问天主啊？那当然，这边是约伯成了一个例子。那我今天看见一个故事的叙述嘛，我们明天我读下去的，明天也没有伯承。我读下去还有另外一个灾难。今天的灾难是什么？他身外之物，对不对？连他的家人是他身外之物。再读下去是他自己也遭难了。简单的说，头长疮，脚流脓，坐在灰土中用瓦片刮身体。你看那个描述啊，什么情况？这个人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呢，他今天的结尾是说，天主赏赐了，天主收回去了。我们翻成说，天主赏赐，天主收回。我觉得那个当然是比较美的文，但这么语句是天主赏赐了 ，God gave， 然后呢 ，God has taken away， 拿走了。天主赏赐了，天主拿走了。然后他怎么样？愿上主的名受赞美。他不明白，但是呢，他不让情绪控制他的理智，不让这个外在的身体发肤的感受去控制他的信仰。这故事大概整个讲这个，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在我们不明白的情况之下，坚持相信。这方面你看约伯就非常像耶稣了，可以是耶稣的预象，非常古老的。他虽然没有解释，没有真正的讲清楚了苦难怎么样，但是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生命的经验。我们身体太多迷了，我们太多东西不了解了，那怎么活下去？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继续尽可能了解，但是在努力的追寻答案之过程当中，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是对于神的信赖，相信天主他的安排，也许我不明白，但是他对我有好处。我得再提，后来到了新约，保罗的思想就很清楚了，天主让爱他的人在一切事上得到好处。虽然我们可以加的是，也许这好处我自己都不懂，我不知道什么好处，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我可能根本连感受都感受不到。这是信仰，信仰就是跟着耶稣一起跳进那个深渊当中，跟着耶稣一起执行天主的旨意。